律法是训蒙师的问题。头一讲我们讲的是神的形象，然后我们就接着讲约。在讲约以前，我跟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就是前天晚上在聚会之中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姊妹领我们祷告，有两句话一直使我非常感动。他说，主，你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说他的干事在过去很多年以来，我们只注重求你的恩典，结果我们就失去了你的很多恩典，因为你不但有恩典而且有真理。求你让我们的今后努力地寻求你，好将你的恩典也丰丰满满地充满我们的心。弟兄姊妹，我回想很多年以来，我们常常向神要恩典，主也是确实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恩典、恩赐、祝福都随着他的爱加给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只求恩典而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恩典和追理追求和真理本来就是一对，如果你失去了真理的追求，你的恩典肯定只能到一个地步，就不能再上去了。所以恩典与真理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两方面，我们不可以有缺失的。就是那天晚上我自己非常有感触的，结合到我们最近讲的，因为也有弟兄姊妹提出来说讲的是不是太深了，讲的是不是太有点过了。我一直就在想，真理的道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圣灵就与他的话同在。我也确信我们今天不是用一种话来感动，或者说感动我们的一些感性，使我们里面觉得非常的热情奔放，是非常的向着神，而是一直把真理像恩膏一样浇灌着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就看见神怎样奇妙的在我们里面是恩典也充满我们。所以当我们讲了约的时候，因为这个概念过去我们多少讲过，为什么这次还要讲？因为这实在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先把上次讲的一部分约稍微的有一点重复。约是什么？我们的圣经叫新旧约全书，可见这是一部约书。约又是什么呢？约就是一种受法律规范的义务，或者说是法规的同义词。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国家有国家的宪法，国家的宪法其实就是一部约书。宪法赋予每一个人有权柄、权利，有义务，有责任，同时宪法也规定违背者有处罚的条例。其实这些约的根源都是从我们的神来的，因为约是神缔造的。在创造世界以前，神就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布了一部约，而且这个约是神和我们之间的唯一的约。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了人以后，与神和人之间就建立了关系，这个关系就必须有个约。通过约，神和人就连接在一起了，神就按照这个约成就他在人身上的旨意，给予人各样的恩惠应许。神也通过约赋予人各样的权利、责任、义务，同时神也通过约告诉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这些人到一个什么地步，他创造了我们，他创造我们以后要到什么程度，他的创造才达到了一个他满意的地步呢？在这情况下， 我们人应该怎么努力呢？假如人做得不够，神是不是要责罚要管教呢？这一切总括起来就叫做约。人和人之间的约是一种对等性的约，我们叫盟约。神和人之间的约是不对等，因为我们是神创造的，所以我们说约是神单方面缔结的。为什么神要单方面缔结？因为人是可变的，神是不可变的。神不变，神要叫人知道他的旨意，通过启示让我们明白他的心，同时神也告诉我们，你们放心，我将如何如何的恩待你们。人可变，人就要在这个约中间用这个可变性，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遵守这个约，逐渐逐渐越变越讨神的喜欢，越变越被神塑造成合乎他心意的样式。但是人可变的另外一方面就像反面变，可能会背弃这个约，可能会远离神。所以约就给可变性规定的第二方面，假如人背弃这个约，神就要实行惩罚，实行管教。所以我们说约是一个法律，是个法规。律法在约里占什么地位呢？应该这样说，其实律法就是约。律法不过就是最明显的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与摩西所定的这个法度、法规、诫命。再严格的来说，律法又可能是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能够完全概括约的全部内容。至少我们要知道，律法在约里占重要的地位，是约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神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约就不会改变，这是神教给我们的。我们人会变，我们会被约，但是约不被废除。提摩太后书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叫做我们纵然失信，他却永不失信，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就是约的概念。我们人会背信，我们会弃义，但是神既不背信又不弃义。约不因为人变就被废除了，但是神就要借着约进一步做工。所以约是神为人立的，要通过约叫人认识他、敬畏他、信靠他、顺服他，而且按照约的规定来敬拜神、规范人。敬拜神也需要有规范的，敬拜神必须按照神当受的敬拜他，把神放在一个至高的至尊的位置来敬拜他，而且要知道如何敬拜他。如果没有约，我们知道当怎么敬拜吗？我们在神面前的一切行为、行动、举止也需要通过约来规范我们，使我们知道当做哪些事情。所以约就使我们与神有了一个正常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知道约就是约束，约束你，约束我。一个人结婚以前是不受约束的，是自由的，他愿意跟谁好归谁好，他愿意一辈子不结婚不结婚，他自由。可是一旦有了约，有了婚约，就受约束了。所以结婚就早结婚，一到晚结婚的人有个很大问题，自由惯了，到四十老几岁了被约束了，就浑身觉得不自在。当然这句话我是说，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就早结婚，如果主安排你晚结婚呢，你也不用着急，时候到了主自有预备。但是我们要通过这个知道约就是约束，神借着约来恩待我们，所以约就是向人施恩的管道。我们千万要记住，约是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好的，在 创造人以后，在历史中间就要向人显明出来了，而且随着与神的关系的向前演变，约的内容也逐渐逐渐地向我们显明。请记住，不是临时增加条款，而是早就预备好了，到了什么时候就要拿出来。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开一次会讨论说人又出了什么问题了，咱们要修改约的第几条第几款，不是，而是神说时候到了，你看人有了某种变化，现在约的第二部分要向人显示。那么上次我们就讲过，神在约里面一直有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就是从创世纪十七章七节一直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向我们显明。这句话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就概括成什么话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十七章七节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讲的，他怎么讲的？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约是永远的约。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怎么讲呢？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完成了，到启示录最后约就成就了。所以约的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很奇怪的一条，神难道不是我们的神吗？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神就是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说我要做他们的神？难道我们不是他的子民吗？为什么要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两句话就已经让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人以后，人在跟神的关系中间有一个逐渐渐进的演变关系。固然神从头开始就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神真正当作神来敬畏他、尊崇他、跟随他、顺服他呢？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不错，但是我们对这个子民的地位是否有真正的认识呢？是不是真正的在信心里、爱心里去好好做他的子民，而且以顺服的行为见证我们是他的好子民呢？神和子民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应该这样说，确实神起初就是这样造的，但是人从来就没重视这问题，人就违背了这个约。但是神起初的创造既是这样造的，神就要借着这个约使我们人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了解他，越来越尊崇他，结果神的旨意就完成了。所以当人不肯顺服这个约、悖逆这个约的时候，人就犯了罪。人犯罪，神并不改变，这个约不能约束人了，因为人犯罪起初脱离这个约的范畴，神就按照约来继续执行，约就成为神自取的义务，他要施恩拯救罪人，约就成为神实践他拣选的爱，继续赐下他产业的一个渠道。当人远离神、悖逆神、堕落，以至于与神隔绝以后，人如何与神复合呢？重新恢复成为神的儿女，到神的里面呢？这一切都由人来、神来独自成就， 原来约是双方的，人要尽人的本分和义务，但是人背逆神，企图脱离这个约的约束。人不要人跟神的约，人要跟随一个新的主人，这个主人就是魔鬼。所以这我们总知道，魔鬼是这世界的王，是人自找的。人不要神，人自己要给自己找一个，神就要把人重新救出来。然后当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看见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就是约要有要求一个资格了，这个资格叫拣选。跟亚当的约之后，约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从亚当以后，神就让我们看见他拣选的恩典。亚当之前，亚当的时候，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一切都是蒙福的。但是亚当犯罪以后，拣选的恩典就显明了，神从其中拣选一部分人归他。只有这些被拣选的人才能够重新进到约里头得到救赎。这些状况，这些问题，以后我会细致的跟大家来解明。现在把以上关于约的一些基本概念讲清楚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一段圣经，我们要看看神的心意，就是何西阿书14:1-14。何西阿书是一部很不容易懂的书，我小时候看何西阿书很多年都看不明白，一直到后来在我的生活里面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渐自己大了一点，懂得人的关系以后，尤其后来当我成长以后开始搞恋爱准备建立家庭的时候，我再读何西阿书，慢慢的就有了一些明白了。何西阿书讲什么大家都搞不清楚，耶和华神为什么要叫一个先知去娶一个妇人，而这个妇人以后会成为淫妇，这个妇人成为淫妇给这个先知极大的痛苦，痛苦到了极点，因为他爱这个女人，但这个女人最后是背离他远离他以后成为别人奴隶的时候，耶和华说你再去爱她，第一次告诉他说你去娶她，第二次跟他说你去爱她，她已经成为别人的了，她因为犯罪行淫离开你的，耶和华说你再去爱她，把她赎回了归我归你自己。这里面耶和华就带出一个理念来，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就是淫妇，你们与我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归我，但是你们甘心去拜偶像，甘心去与这世界的大国去联合，你们忘记了我，你们就陷入了一个奴隶的地位，但是我仍爱你们，我要把你们重新带回到我的爱里。所以何西阿书14就最后一个结尾，这个结尾把耶和华神向着这些悖逆他的儿女的心意表露无遗。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念一段，这就是从何西阿书14:1-8。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 以法莲比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清脆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这段话非常的深，非常的美，实在是让我们感恩赞美，因为神向着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这个爱就是因为神与我们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就是创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与人所立的约，这个约叫做永约。什么叫永约？永远不变的约，也就是我们常说恩典的约。我们非常喜欢读的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这样告诉我们说，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也可以说这句话是这个约的内容的核心，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是他爱我们，不是我们够格，是他拣选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就要叫我们达到一个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地步，成就他创造救赎的旨意，好把人带进神预定的荣耀里。当人败坏远离他的时候，他圣洁的要求就必须清除一切的罪恶。于是我们就从律法里面看见必须有代赎，有流血牺牲，献上另外一个生命作为代替，然后罪才能得到赦免。这就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最后为我们代赎。原来牛和羊的血并不能真正除罪，唯有神儿子的血才能除罪。所以我们要知道，人最大的目标就是荣耀神。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他自己的名得了荣耀。人活着的目标既是要荣耀神，当我们偏离了荣耀神的目标来荣耀自己，来满足自己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与神远离。为什么一开始神跟亚当立约的时候要求这么严格？神给亚当这么多的好处，唯有一件事情要求他，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件事情严格吗？为什么说严格？小事一段干嘛这么认真呢？不就是个果子吗？较真儿，够严的了吧，无事生非。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知道，事无巨细，在大事上和小事上神看着都是一样的。人在小事上忠心，就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就也不义。仅仅一个小果子要决定生死吗？对的，在神的眼里没有大罪和小罪，只有顺服和悖逆。同时果子太小了，人太容易办到了，神没给我们设一个障碍是我们无法越过的，神没给我们把那个标尺拉到2米5叫我跳过去，谁说这个地儿就这么矮，矮到了你拿脚一迈就能过去，你愿不愿意迈？人说我不。在这样小的事上的悖逆就已经显明他内心中那种内在的一个个人的问题。同时那个约也就一直成为一个人和神之间的这个约是不可以变的，也就是说行为是审判的标准，行为是衡量人内心的尺度，从开始直到末了永远不可改变。按照行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因为信耶稣基督称义，我们才免去了那最后的刑罚。这就是整个约的一个概述的内容。然后我们要讲具体的约有几个主要的内容呢？所有的约都有几个方面是必要的内容，当我们用这几个方面的约的内容来衡量从亚当的约 到与挪亚的约，到与亚伯拉罕的约，到与以色列人的约，到与大卫的约等等，一直到新约，这几个内容都是不变的。首先一点，约里面就明确了神和人的关系。约要告诉我们神，约要告诉我们人，同时约要告诉我们神和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二，约要告诉我们神施恩的应许。每一个约里面都有神很多很多的恩典要赐给我们，但是第三方面，神也要求我们一个条件，你如何要得到这恩典的应许呢？你必须满足神所要求的条件，每一个月都有这个内容。然后约给人一个规范，诫命律例典章，就说你必须按照这个规范去运作，然后你才能够做得好。同时这规范里面也有惩治，你违反了这个规范，你要受到约的惩治，受到神的责打。而这个惩治里面又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误犯，一部分叫故犯。误犯就是说无意中犯的罪。在利未记，大家要注意，耶和华常常给人规定很多误犯的条例。还有人叫故意犯罪，故意犯罪那个结果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大致看一下关于误犯是怎么说的。利未记第四、第五章是讲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无论是赎罪祭和赎愆祭，它有一个条件，就是有的罪在耶和华面前你认罪悔改献上祭物就可以得到赦免。这一些的罪能够被赎罪祭和赎愆祭赦免的罪，有一个条件，就是误犯。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他就要怎么怎么为他赎罪。第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下面第五一直到第五章都在反复地告诉我们，能够被赦免的罪一定是误犯的罪，还有一种不被赦免的罪就是故犯。我以前总搞不清楚，近来我比较清楚了。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在具体讲到西乃的约的时候带给大家来继续来谈。那么神要求的条件是什么？神是神，人是人，神是我的创造主，我是被他创造的人，神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子，神是我的主，我是他的仆，等等等等，这是神和人的关系。神在约里给我们可各种各样的恩典，大家看旧约恩典是丰丰富富的，在新约里面恩典也是丰丰富富的。然后神要求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神要求的条件当然要我们遵守，可是遵守的前提又是什么？就是奉献委身。近年来我们在讲神的道的时候常用一个词叫委身，过去不太知道，都以为是奉献。委身跟奉献其实是一个内涵，不过委身的要求是要求你完全的奉献。委身就是把你自己的全身心都交给对方，这叫委身。你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这叫委身。人向神委身就是承受神应许的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委身。你不但承认神和你的关系，而且你甘心情愿的在这个关系里面存在， 这个关系本身就是一个伪顺的关系。谁是创造者？我是被造者，被造不可以脱离创造而存在。谁是父？我是子，永远的父和子关系。谁是夫？我是妻，永远的夫妻关系。谁是主？我是仆。不管从哪一条来说，我都应该归于我的神。圣经上说是叫做归耶和华为圣。只有一个真正为圣的人，他才甘心乐意的在约的约束中间，在约的中间去履行自己当做的事。那么关于这个委身，要求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委身不是一句空话，主啊，我把一切奉献给你。我想我们都祷告过吧，爬起来以后奉献什么呀？早上我们几位坐在这儿谈论十一奉献的问题，连十分之一都不想拿给主。你的奉献不是空话吗？还全身心奉献，还背十字架。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不是委身呢？要跟从主吗？舍己，己都不要了，把己给神，这叫不叫委身呢？而且耶稣背十字架，我也背十字架，我跟耶稣同背十字架跟从主。跟从主到什么程度？舍弃自己的一切以乃至生命，于是我就从主得到了他赐给我的新生命。这就叫做委身。要想委身，必须有第一条，就是信心。说实在的，你不相信他，你能委身？信就是委身的最基本的要求。你信他，你才能把自己交给他。放心，这个人值得我信赖，他值得我信赖，我把我自己的工作事情需要交给他。打个电话给某人，哎呀，真是请你帮个忙，我对你有点急事儿，做不了，我相信你能帮我做。那位一想，好好好，没问题，我信任他，我就请他帮助，他不辜负我的信任，他就会努力去做。这种互相信任的关系就变成委身了。其实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就是一种委身的行动。假如我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交给他，我放心吗？我放心，我交给他，就跟我自己办一样。信心是委身的最基本的特色。在约的里面，每一个约的全过程都必须要求信心。所以当耶和华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亚伯兰说，这人不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从你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亚伯兰怎么说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是亚伯兰对神的一个信心。当他信的时候，亚伯兰就相信他必然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不但相信他的妻子和他能够生出一个儿子来，甚至他以后相信这个儿子几乎死了也必复活，因为神赐给他。所以这个信心就成为义了。耶稣怎么说的？约翰福音6:28-29，当时众人向耶稣提过一个问题，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我们当行你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我估计也不懂，信就是做功啊，这倒挺轻松的，不用干什么，我信主我就等于做功。现在我才发现，这个信心是一个行动的前提，有了信心才有行动，没有信心就没有行动。有信心没有行动的，这个信心是什么？是死的。雅各一再告诉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信心就是死的。信心必须有行为，你信耶稣基督，你就是做神的功了。因为你信了以后，你必然有一系列的行为跟上，而这个行为是你一个把自己完全投入耶稣基督对你的恩典中间的一个行为。 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有神这三个字翻得不准确，以前我讲过，这个有和是是一个字，和存在是一个字，所以应该翻得更清楚，不是信有神，是信存在。信神存在怎么讲？信神是自存的神，大家知道我们的神是自存的神，这个自存在以出埃及记第3翻译成自有永久，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就是那位独一的永远的神，就是我的神。你信这位神是独一永远全能的神，你信他吗？你信他是这位神。当你信他是这位神的时候，当然你又想信，你跟随他，他也赏赐你。所以信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是神的恩赐加给每一个拣选他的人，信心也是约的前提。神拣选你与你立约，因为神已经把信赐给了你。神与信他的人立约，乃是神与拣选他的人立约。你都不信他，他怎么可能跟你立约呢？首先一点是信心，除了信以外，我想大家都会知道，就是爱心。有了爱，才能够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约中。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就告诉我们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今天要不要遵守主的命令呢？你今天要不要按照主的话去做呀？你今天要不要说全所有都归耶稣啊？因为你爱他，你爱他的时候，他跟你说的你就乐意去做，甘心去做，有了损失都乐意去做。爱本来就是牺牲的，所以大家要知道，约就是神的法规，律法就是人的命令，法规也好，命令的总归是什么呢？提摩太前书1:5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规定这个约，因为是以爱为根基的。神规定这个约，我去遵守，因为我爱他。律法的一切的内涵就是爱，我爱他，我就遵守律法。所以诫命的最大一条就是爱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你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你就知道律法和诫命要带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也知道律法和诫命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信他，为了叫我们爱他。信和爱又是一体的，没有离开爱的信，也没有离开信的爱。请记住，因为爱心是从信心出来的。加勒太书5:6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唯独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生发仁爱，信心能够生发仁爱的，信心能够生发爱心的，这个信是从神来的。如果我的信的目的只为爱我自己，这个信不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信耶稣只为满足我自己，这个信是你自己的信。如果我信耶稣基督是为了上天堂，这个信不是人赐给你的，是你的自我里面，我满足自己里面出来的这个东西。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就带着爱，越信就越爱，越信就越向着他。所以保罗就说，要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一块护心镜有两个内容组成的，这两个内容就是爱和信。你的心向着神，叫做护心镜，就仇敌的枪、仇敌的剑到这里就被挡住了。用什么挡？用向着神的信，用向着他的爱。你爱他，你就愿意为他受苦；你信他，你就知道我们这盏之心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所以信和爱是个不可分的。好了，委身必须有信心，委身必须有爱心。你找这个男朋友你都不相信他，这男朋友能跟他结婚吗？除非你要利用他。你找这个男朋友，你不但信他，你还要爱他。你们俩不是办公司，你们俩是办家庭。家庭的要求就是要有信，要有爱。我信任他，我也爱他，我们两个才能合而为一。于是信和爱就产生了行动，最后决定我嫁给他，出现行动了。所以这个行动叫什么？这个行动叫顺服。信心、爱心、顺服，真实的信心和爱心必然产生顺服的行为。大家看一下雅各书第二章。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十七节，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将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有得称为神的朋友。这一段话里面论述了信心和行为的关系，还有一句话特有意思，论述的信心和爱的关系，就是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你信神只有一位，嘿，不但你信，鬼信。我们有时候信神只有一位还二乎乎的，鬼比你更清楚只有一位神。但是有一点，我们信神是加上爱心，鬼魔信神是加上战惊。这个战惊原文是极其惧怕，有人翻译成怕得连毛发都竖起了。鬼魔信神却是怕得连毛发都竖起来，那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也知道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圣经是这样说的吧，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所以爱、信、顺服是三而一的。顺服神就是因为我爱他，顺服神就是因为我信他。那么在顺服神里面还有两个层次的顺服，第一个层次叫做道德规范的顺服，因为圣约有一个道德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出自神的完美的本性，神不变，这个道德标准也不变。从古到今，神的律法的道德标准永远是有效的，无论对以色列人，无论对基督徒，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接受律法道德标准规条的约束。我们因信称义的，我们继续要得律法的道德标准下显出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了。所以耶稣才说，莫向我来是废掉律法，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除了道德的顺服以外，还有个礼仪方面的顺服。礼仪方面的顺服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要求，比如献祭，比如各种各样的规条。由于耶稣基督的来了，这些礼仪不过是将来的事的影儿， 所以新约到了，礼仪就停止了。但是其中也有两样礼仪保留下来，这两样礼仪就是我们的敬礼和我们的那个晚餐或者叫掰饼，这两个礼仪是永远不变的，因为这两个礼仪是称义的记号，是圣礼。我们借着敬礼就相当于割礼，与世界隔绝，分别为圣。